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一位主内肢体在短信当中表达，感谢神，晨曦讲座读给你听栏目傅立德牧师的信息。他是忠实的听众，他现在报考神学预科班，希望我们能够为他带祷。也感谢良友电台所有同工同道们，谢谢这位听友的来信。你有心在神学装备自己，愿神赐给你智慧，在学习的路上经历神多而又多的恩典，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合乎主用。每个礼拜一，我们一起聆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上回的节目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耶和华的义仆，他担当了世人的罪，成为救赎主。今天我们要听的部分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是否还有归回祖国的盼望。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以赛亚书52:13-53:12，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各位，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你不知道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你看到这段经文会怎么想呢？你认为是在描述什么呢？他描述的到底是谁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完全好，非常好的人。可是当世人看到他的时候，连外邦的国王看见了都很惊讶，他们觉得非常的惊奇，非常的讶异，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他所遭受的苦难，他被苦待到一个程度，最后世上的人都会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被苦待到一种程度，最后我们看到他的身体都认不出他是一个人呢，他怎么会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呢？以赛亚说，世人以为是上帝处罚他，击打他，苦待他了，他的罪一定很大，非常严重，以至于上帝对他如此的愤怒。但事实上以赛亚说，不，刚好相反，他是为了我们这些周围人的罪而受到这样的苦待的。但是当时谁知道呢？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过受鞭打，受压伤而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在这个历史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他们的旧约里完全想不到的，他们完全看不懂这段经文。其实在耶稣时代，不只是犹太人，包括其他人也碰过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腓力就碰到一个北非洲的大臣，他正在读这段经文，他也看不懂经文到底说的是谁呢？所以上帝就派腓力去跟他解释，让他可以明白。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新约时代了，但是究竟以赛亚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到底想跟现在的我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想知道，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因为在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的另外一首诗歌就讲得很清楚明白。他说，他的仆人是以色列。很多人说，以赛亚写这首诗的时候啊，他所想的，他所了解的，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到底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悲惨的遭遇呢？是不是就像哈巴谷说的一样，我们有罪了？他们很清楚，这个结论是事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那些真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苦难，所受的苦待和痛苦，都跟别的以色列人一样，而且整个国家上帝就任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让那么多人被杀害，被苦待。那这个事情他们又怎么解释呢？好像他们所犯的罪跟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有一点不太相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以赛亚写这几首诗歌的时候，他真的是在预言说，以色列人，上帝的义仆以色列，要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很大的苦难，很大的压伤和苦待，甚至到了一种程度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所以以赛亚他写的是以色列人。当然以赛亚也知道，他所谓的以色列人其实不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而是指那些剩下的渔民。以赛亚主要的是解释那一段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586年到538年的时候。他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悲惨呢？后来以赛亚发现，原来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来代替世上所有人的罪，叫他们为罪受罚。上帝将所有的罪，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就好像在逾越节啊，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利未记那一只上帝的羔羊，上帝要把所有的罪都集中在这只羔羊的身上。这样以色列人就要为世上所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要有这样的代替世人受罪的处罚。所以很多学者也认同啊，这个指的是剩下的那些真以色列人。如果是这样，以赛亚为什么要写这些诗歌就不是那么神秘了。他了解这种替代的原则，用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他也了解无瑕疵的羔羊 要来代替我们的罪。从亚伯拉罕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就有这种代替的原则，这就不是那么神秘了。以赛亚用他的神学、用他的信仰和他对上帝的了解，他也认知到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是因为要代替全世界人的罪，所以我们才会受到这样的苦待。以赛亚的观念没有错，可是有一点他可能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所谓剩下的渔民、剩下的真以色列人到底会少到什么程度，可能少到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因此耶稣代表剩下的是真以色列人，也代表以色列国、犹大和以色列，也是代表犹太人和全世界的人。本来上帝创造人类，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专注在创世纪十二章的这些犹太人，他开始专注在南国的犹太人，他开始专注剩下的真以色列人，最后他开始专注在一个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表全世界的人类，是因为犹太人代表全世界的人类，犹大人代表了犹太人，剩下的真以色列人代表犹大人，而耶稣基督代表了真以色列人。所以到了最后，耶稣基督就代表了全世界的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先从十二个门徒开始显现，他们都是犹太人。其实到了最后，他的目标就是全世界的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包括在他的恩典里。当然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在描述耶稣基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了解以赛亚写这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神秘，因为他也知道他需要认识上帝，他很了解上帝的想法、上帝的做法还有上帝的个性。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唯一剩下的真以色列人了。那些所有的身份、整个以色列的身份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耶稣基督就是代表真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代表全世界的人。于是耶稣基督就为了全世界的人担当了全部的罪，成为我们真正的救赎主。耶利米和以西结是两个篇幅写的比较多的先知，他们跟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有很大的关系。但以理书所写的背景其实就在巴比伦，而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接下来主要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最后是马拉基。特别是跟被掳到巴比伦有关系的是耶利米，这些先知没有一个是自愿的，耶利米最明显。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他的意思是，我不要做先知啊，我没有能力，我太年轻了。他讲了一大堆推辞的话，因为他觉得太可怕了。耶利米要传的信息实在是比以赛亚所传的还要强烈，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他出来做先知传耶和华的道，他一定会变成整个犹大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而且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就会发现，耶利米算是一个悲观的人，他的信息也都很悲观。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悲观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先知书就会有感觉，实在也很难受。我现在在看阿摩斯书，我真的认为先知需要很刚强，如果他们传的信息百姓都不愿意面对现实，那问题就不能解决。所以如果你去找医生，医生跟你说，哦，你很好，非常好，很健康，那你可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我最近正在治疗我的头，差不多需要六个礼拜，因为我被亚热带的太阳晒得太久了，晒了30多年，哈哈，我晒台湾的太阳，现在晒得有一些皮肤癌的迹象，那皮肤上面有些部分已经开刀把一些癌细胞拿掉了。医生说我的脸上也有一些症状，虽然还没有形成癌，但有一点这样的趋向，所以需要治疗。治疗的过程我的脸会有一些不好看，而且我要到很多地方去教书，很多人会长时间的看着我，我担心这样不太好看。 医生就说了，你是要得癌症呢，你还是要好看呢？所以我就请他为我动了一些手术。我想啊，如果我已经有了癌症，或者有一点点癌细胞的倾向，可是医生跟我说，哦，你很好，没关系，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你想这样对吗？我可不想要这种医生，我要的是一个可以告诉我事实的医生，让我知道我的皮肤已经有了癌症了，让我可以正确的了解情况，并且选择开刀治疗，鼓励我勇敢的面对。因此医生跟我说，你头上有些皮肤癌的症状，我们需要开刀，需要治疗，把这些癌细胞的部分拿掉。另外你的脸上也有一些症状，也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是的，我就是需要这样的医生。先知也是如此，他们已经观察到这个社会有生病的迹象，他们就不能说，啊，没有病无所谓，有病是不好的。那么你觉得耶利米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人呢？当然耶利米也传了很多好消息，因此还是那个原则，律法与福音恩典。在旧约先知书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律法一点一画也不会改变，事实就是如此。当时以色列人真的是有病，但是也有很多好消息。耶利米书第一章，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耶利米说，我要指出因为他们乱拜偶像，把自己的社会文化弄得乱七八糟，污秽败坏，但是实在没有人喜欢听这种事情，而且我还要宣告上帝的审判，告诉他们巴比伦要打过来了。也像哈巴谷说的一样，他也知道巴比伦一定会打过来，而这个打过来也是上帝的计划。可是各位不要以为上帝的计划就只是打过来以后就结束了没了，而是像以利亚、耶利米、弥迦说的耶西的本，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树已经砍掉了，事实上它还是会长出一个新的枝子。所以即使耶利米看到国家目前的这种情况，他非常的痛苦，整天哀伤，但他还算是一个有盼望的先知，仍然会说一些好消息。当西元前600多年的时候，有三个很强的国家，南边是埃及，东北边是亚述，东边是巴比伦。这三个国家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斗来斗去，就很不愉快了，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想当老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打来打去。后来亚述终于被巴比伦打败了，把他给吞灭了。西元前612年，尼尼微城就被巴比伦毁灭了。西元前609年，约西亚因为判断错误，出兵对抗埃及法老尼哥，而死在米吉多战役上。在这之前，犹大是属于亚述帝国的，就像以前苏维埃联邦里面有很多的共和国，其中以俄罗斯共和国最大的，所以呢又简称为苏俄。犹大简称为南国，而亚述帝国在西元前722年就把北国以色列给吞灭了，以色列人就分散到亚述帝国的各地，之后就不见了，只剩下比较小的南国犹大，那他就变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庸国，或者说附属国。这是在亚哈王和提格拉皮列瑟皇帝的时代，虽然犹太人不喜欢，但是这个是他们两个皇帝所决定的。后来亚述帝国瓦解了，犹大国忽然间又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由了。我现在所提到的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所以你也不要有太多联想。有关那个时候所谓殖民地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宣布独立的细节呢？我们以后再来探讨。当时犹大国忽然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家。因此当埃及上来的时候啊，他们不想那么快的又成为埃及的附属国。所以当犹大王约西亚出来抵挡埃及法老尼哥的时候，尼哥就告诉他说，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带着你的军队离开吧。可是约西亚判断错误，他还是出来跟埃及打仗，最后就死在战场。另外尼布甲尼撒当巴比伦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太多的事，因为他忙着处理他们国家内部的问题。西元前605年，巴比伦在加基米施那里打败了埃及，犹大突然又变成巴比伦的附属国了。当然他们也不太喜欢这样， 可是没办法，有一段时间尼布甲尼撒带兵回到巴比伦处理内部的问题，当时埃及根本不敢直接的跟巴比伦打仗。可是埃及的法老就对南国犹大说，你们如果要宣布独立，我们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你们。所以南国犹大就在西元前596年宣布独立，这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可惜没有多久约雅敬就死了。后来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巴比伦打过来，他们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在犹大就设了一个傀儡王西底家，在耶利米书也提到过很多次，他们第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个时期埃及又作祟，他想要顺服亚兰王，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使亚兰跟埃及做一个联盟，然后一起的跟巴比伦打仗。因此埃及又对西底家说，你再宣布独立看看，我们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你。结果西元前586年5月7日巴比伦又打过来了，这一次他们进到耶路撒冷的行径非常的恶劣，他们毁灭了耶路撒冷全城、宫殿还有圣殿、皇宫，把一切都烧毁了，真的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在这段时间耶利米一直劝诫西底家，而西底家其实也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耶利米是耶和华的先知，有从神来的话、神来的权威，可是另一方面西底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他自己的国家、政府、人民所给了很多压力，最后他还是宣布独立。而耶利米告诉西底家说，你不要宣布独立啊，你不要这样做，尽管埃及会请全力的支持你，可是当你真的需要埃及的时候，他可能会失踪，让你找不到啊。因为耶利米知道犹大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是军事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因此耶利米就一直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很严重、很严重信仰上的病，而这个信仰的病就是拜偶像。在犹太人的社会里，拜偶像所带来的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上帝所不喜欢的。所以耶利米一方面是一种诊断，是一种控告，是一种恐吓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耶利米也强调说，这是上帝的审判，现在大概是不会改变了，可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转向耶和华，即使我们被掳到巴比伦，最后还是会得救的。当然了，犹太人不喜欢这种信息，所以啊，常常在那里讲来讲去的。而且西底家也经常地问耶利米说，哎，现在耶和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讲，只要跟我讲。于是西底家就把耶利米放在一个没有水的水池里，所以耶利米对于没有水的水池蛮有感觉的，他也用这个来说了一个比喻。耶利米说，耶和华的子民做了两件非常恶劣的事，他们离弃上帝这个活水的泉源，反而自己去找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水池。耶利米对于不能存水的水池有很多的经验，他大概也很感谢主啊，他是被关在一个破裂的不能够存水的水池，否则的话他早就被淹死。耶利米常常被绳索降下来又拉上去，降下来又拉上去，来来回回好多次。耶利米说，啊，你们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很痛苦，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死。耶利米的话大部分都是警告、警告再警告，其实他一直也都有讲一些蛮有盼望的话。耶利米书18章1到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上帝叫耶利米去陶匠的店，就是做陶器、买卖陶器的地方。耶利米大概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在他的家里并不需要买陶器，可是耶利米还是很顺服的去了。 耶和华叫他看陶匠在做什么，他也很认真地观察。耶利米发现，只要是陶匠觉得做得不好的陶器，他就会重新再做。耶和华就问耶利米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耶和华告诉他说，事实上我也可以这样做。假使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搞得很糟糕，你不要以为我就会把他们丢掉，其实我也可以让他们重新开始。所以可见的耶利米也传了许多正面的好消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创作诗歌，我向你回转。今天的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你向我所怀的意是将再活的一年，你向我所怀的一年。